林佩瑞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的访谈，也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一个新的关注中国民主的杂志的支持。
很高兴，很高兴，你们做得很好，我很愿意支持。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经常批评和分析西方国家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问题上的天真，那这些天真有哪些表现呢？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强大，但是在政治上越来越专制。这个和西方的天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有层层面面的，也本来是很老的一个问题呀。欧洲的起名的时候，有一些羡慕，儒家社会的一些 Voltaire、Leibniz，他们一直非常羡慕。这个把中国看成是一种神秘的理想的一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加上去呢，这一般美国人他接触中国人和中国的菜呀、等等，都是马上有好感。Chinese people are nice people，中国菜很好吃啊。本来是个很神秘的、不同的、应该尊敬的一个老文化，这都是背景啊。近几年来，尤其是我们政府里头，我觉得有一种对等主义，就是不懂中国的美国官员，他看到美国和其他的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他们就推测这可能也是在北京的运转方式，那当然不是，完全不是，可是他们不知道。所以把自己照镜子过去，以为你们大概跟我们的运作方式是差不多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这根本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儿。我喜欢用"看穿"两个字，美国人喜欢，需要看穿，他不看穿，他不知道从4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呀，要 take over，给什么人民服务那些漂亮的东西都是工具，都是措施，目标是政治权力，党的权力，甚至于个人的权力，毛泽东。为了毛泽东去干这种共产党的这种性质啊，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历史，没有看穿，所以这都是原因。我说了一大堆，都是所谓天真的这个理由啊。
好，您把那个镜头，你可能需要离镜头再远一点，然后再往下压一点，
这样。
就是镜头再往下，就是头上的空间再小一点。
这样
对，现在好的多，
，OK，
可以，
好，
对，
要。
对，您刚才说这个照镜子的一些思考模式。我也在文章里边提过，就是这个 counterpart，比如说，西方有法院，中国有法院，但是中国那个法院，它也叫法院，也叫法官，但是它跟那个西方的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边，法院跟法官的角色是完
对，
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包括
对，
律师协会，包括宪法。等等，包括
对，
这个就是各种，就比如说这个三权分立，中国的这也有这个行政权，有国务院，有这个人大，有这个法院，但是它的功能和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党，这个政党也是，
所以这种语言就误导那些天真的美国人，他把这语言看成是事实，这而且是自己照镜子的事实，那就误导得很厉害了。弄到最后，比如那 Robert Zoellick 他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一个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啊，这种。 看法的前提就是那种天真啊，他认为这个团体共产党能够做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吗？他根本不了解他的实际的性质是什么。
对，还有在宪法上有那么多关于公民基本人权、基本自由的规定，还有中国也加入了很多很多的国际条约，都是承诺要保护人权，包括领导人的话，包括在法律上写的种种承诺。那在一些这个天真的人看来，就觉得，哎，这是特别特别好的迹象，共产党要做，要承诺做到这个那个，
对，
但
而
是。
且应该指出来，共产党之所以把这些漂亮的名词推出来，就是因为他能够骗外面的，包括骗自己的老百姓的一种方式。我们也有言论自由，我们也有公廷，我们也有这个那个的，是一种故意的骗别人的。
对，那很多人，包括克林顿 （Bill Clinton），他在批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后来是这个PNTR，就叫永久贸易伙伴国，最后中国进入 WTO。那克林顿还有很多很多政治界和学术界的人，就是说中国进入这个国际贸易，然后市场化改革，最后会发展出来一个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这个中产阶级就会要求民主，然后就会推着中国走向民主化。
因
但
为
是呢，
欧洲历史有这种潜力是真的。这种天真的人，他是好心的，他真的相信这种转折会来。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叫Freiberg 教授，他有一本书，最近叫Getting China Wrong，把中国弄错了。那他就说，西方对中国发展的一个错误假设，觉得和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推动中国走向开放和民主，但同时呢，也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野心。那你也认识，我的好朋友叫 James Mann，他在2007年就有这个 China Fantasy，就比较早的分析了对中国各种各样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是否同意他们的分析？
我当然同意，James Mann 也是我的老朋友，而 Aaron Friedberg 我在普大的时候好几年，他也是我的同事，这两个人的书我都读过，都很佩服，唯独我觉得他们。我读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呢，这当然了，What's New Year？这我们都知道啊，但是他们写的对，因为一般的美国政客呀，甚至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所以这两个人去分析，西方人自己的天真的来源和毛病是贡献很大的，贡献很大的，但是我还说他们的兴趣跟我个人的兴趣的稍微有一点不同，他们，尤其是 Friedberg，他担心中共在国际的政治里头，做一个扩张主义或者一种 aggressive 一种，姿势，这我都知道，南洋啊、菲律宾呐、啊，这种问题啊，跟印度的边界等等，但是我个人。关心的主要不是海外的扩张的影响，而是在国内做的事情。共产党对中国人做的那么说的不能再快的事情，大跃进呢、屠杀呀，这种这，甚至于把中国文化、中国汉人主流社会的这个。心灵给扭曲了啊！现在从中国出来的年轻人到加州大学来，他们这也不能怪他们，但是他们长大是那种教育而限制那种信息资源呢，自己的 自己的价值观就扭曲得很厉害啊。比如作弊，你课堂上作弊无所谓，你作弊做得聪明，那就是一把手。有那种哪儿来的呢？这也是共产党毁坏了一代甚至两代的中国人。这，我关心的是这些问题啊。共产党扩外到南洋，这对我来感觉是次要的问题。
在中国特别流行的这种，犬儒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有一个说法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不是特别确切，对他，但是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没有基本的原则，完全是一个功利主义，为了自己自私的利益，然后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坏事。那社会达尔文主义呢，就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歧视，比如说对农村人的歧视，对穷人、对残疾人、对女性、对性少数群体等等，包括对长相不好的人都有这种歧视，特别的严重。那只一个人只要有了钱、有了权利，就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
就是我的意思。我很羡慕的这钱理群教授的这种分析，而且最痛心的是，年轻人这犬儒主义不择手段，他不觉得是坏事，他觉得是光荣的，一把手啊，我拿到手就是本事了。这种东西啊，我怪共产党，共产党那么多年的教育和控制媒体啊等等，产生了这样的年轻中国人呢，这个比菲律宾问题厉害得多，
那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包括现在信息控制越来越严，各种宣传共产党的那些意识形态，包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大汉族主义的一些宣传，也越来比以前更加变本加厉。那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然后绝对的一个利己主义，加上犬儒主义等等，那可能不仅仅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会有很坏的影响，可能对其他的国家、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和中国有交往的其他的国家，也会产生，在未来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种病毒会蔓延的，我同意。
那再回到刚才所说的西方对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从尼克松以来就实行的一种叫 engagement 接触政策。那在2016、17年前后，就是奥巴马快结束他总统任期的时候，然后在川普上台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有关于接触政策有比较多的争论。那再后来，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在您看来，这个接触政策是不是已经失败了呢？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的中文名字叫江义恩，叫 Alastair Ian Johnston，
Ian Johnston，我
Ian
认识
Johnston，
他。
对，他有一篇文章叫《The Failure of Engagement》，就是接触政策失败的失败。他大概一个意思就是说，接触政策美国刚刚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包含说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目标。那您觉得是不是，就是接触政策它有这样的目标呢？如果它美国和中国接触，它并不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那它应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Johnston 的分析也包括您老兄问我的问题，属于一种国家对国家层面的接触问题。美国政府的政策应该是 engagement 还是不 engagement？这当然很重要的问题，我不是说不是。当然，我也能够看到一个，老百姓之间的各种 engagement 也有，学生啊，或者移民呐、或者做生意的，从中国来的，很多现在 到中国去的美国人最近比较少，但是以前学生也去的多，学生也过来的，一直到现在，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的很多，所以这种 people to people，人民对人民的接触，也是一种我们应该注意的层面，而且我觉得更重要，比政府的engagement 不 engagement 接触政策还要重要。你看，美国的这个墨西哥的边界上不是一种 open border，很多人过来吗？也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最近一年来，很多中国人过来，一个月1万、2万过来，而这不是穷人，这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中国人过来。为什么呢？这个跟国家鼓励人权不鼓励人权没有关系的，这是这些中国人对美国有感觉到有吸引力，有吸引力。他想有问这个问题吧：有多少美国人挤到缅甸跟中国的边界想闯进中国？没有。这个比例我们不要忘记的。美国的社会，自由啊，社会等等，还是有它的吸引力。不管共产党怎么样，不管美国的政府的政策怎么样，甚至于我觉得那些喜欢骂美国的小粉红，比如说小粉红，他骂美国，不停的骂，骂日本，骂骂骂。但是你分析他的价值呢？他骂美国是骂美国把我们中国给压制。Keeping us down，我不喜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愿意在你们那个位置上，你们的价值观没坏，你们的社会没坏。我们不是 hate，不是憎恨，是一种竞争心理。竞争心理，那竞争心理的前提呢，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能够自由，能够富裕，跟你们不是一样，不是不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这种engagement 有各种层面。我觉得，老百姓与老百姓之间的 engagement 还是在那儿，而且很重要。
那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说，当然我也不是不同意了，就是说，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接触，中国并没有像最开始预期的那样走向一个开放社会，走向更加民主，但是在经济上却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呢，接触政策好像是失败了。但是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在接触政策背后，我们看到，虽然现在的确中国它的人权状况很糟糕，它也没有朝着民主方向在走，但是我们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在社会层面、民间层面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比如说，我作为维权律师，在中国曾经非常活跃，推动一个维权运动，有成百上千的律师，也利用法律来推动公民的权利。比如说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比如说有成百上千的 NGO 民间组织成立，啊，做很多民间的工作。那这种包括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包
对，
括像刘晓波呀，像这个许志勇啊这样的人在知识界，在中国这个社会层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如果没有接触政策的话，这些成绩都很难获得。那就是
刘
说，
晓波有一篇文章，我很羡慕的。叫做这题名大概是言论自由与网络的关系之类，不完全是那么个题目。反正他的意思，他先把六次当地的一些霸权的这个虐待人的官员的故事说出来，老百姓受苦，然后上了网。因为网络刚刚到中国来，这是2000多少年的一个文章， 在网络一上来，所有附近的老百姓就支持那些受害者，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应该有言论自由，他们说的没错啊，大家都支持他们，因为有网络。六次分析，他六次分析以后，他就站回来说，这些老百姓。需要我刘晓波去教导他们人权是什么？他们应该有言论自由，需要我的理论吗？不需要，他们本来就是自发的一种自然的感觉，不需要上网到华盛顿或者纽约的中国的这个人权观察或者国际大社这些理论，他不需要。这是天生的，他们自己的生活出来的一种本能的意识。我们应该有言论自由，我很羡慕这篇文章。而后来呢，刘晓波他不是他最后那本书叫做《将来的自由中国在于民间》，他就这个意思，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那种正义感、对错感。尽管毛泽东，尽管多少年的共产党没有把他消灭，他还在那儿。我们做知识分子去跟他们合作，帮他们用网络，用别的方式培养他本来就有的共同价值观，这个我觉得能有希望。所以你问知识分子能够起怎么个作用，我觉得。刘晓波的晚年，这种意识是对的。
对，刘晓波还有一篇文章，叫《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也是
对。
他判决书里面对列举他的几大罪状之一。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最大的优先的选项就是维持他政权的稳定，维持他的一党制。
对。
那，您觉得共产党他的目标？是不是还包括向全世界输出模式、输出专制模式，把全世界都变成专制政权？有没有这样的全球野心呢？
毛泽东时期说，全球的普罗阶级团结起来，这是空话。到现在，我也不相信，习近平中共的高层，他真的关心非洲人、南美洲的老百姓的生活吗？他不关心，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他不管，他。扩散到全球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好处，吸收资源呢，或者便宜劳动力啊，或者贸易啊，这都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更富更强大啊，说什么这个为了弄出一个新的一个人类能用的一个模式，为了全球的老百姓的。对，将来好处我不相信，这是宣传。
对，我也基本同意。我觉得共产党它有很多，比如说大外宣呐、比如说一些跨境镇压，最近有很多关于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讨论，包括对西方媒体的渗透，像国外，包括对联合国呀等等人权机制的渗透和一些
对。
操控，那他可能并没有说把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变成专制，而是说让一个国际环境能够有利于专制政权的存活和发展。
对，是这个道理，对。
那如果接触政策没有达到最开始的目标，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说如果我们说这个官方的跟中国做生意、跟中国打交道的这个政策不太好了、不太灵的，那是不是要对中国进行围堵、进行封锁，进行一种或者说反过来，和中国完全脱钩啊，跟中国不建立任何联系？ 这样好不好？
我得这个分析您用"中国"两个字的意思，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我一定得把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分开。我们应该对抗中共，对，早就应该对抗，这没问题啊，继续对抗，本来不应该不对抗，啊，但是对中国老百姓呢，啊。不一样，我们应该接触，应该鼓励，应该做朋友，应该互相了解。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政策，我绝对是要做这个分别，对中共和对老百姓的不一样，政策，
实际上就涉及到关于基辛格的评价。那基辛格他对不仅仅对美国、对中国，而且对全球的很多很多事物都有特别重大的影响。那但是呢，在中国问题上，他也引起不少的争议。共产党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有人批评说，像这个S.X. Stoneface 在2022年的一本书叫《美国第二》里边，他把基辛格称作是中国影响的代理人。也有人批评他说，在基辛格的脑子里，他并没有把中国跟中共分开，因为中国是永远存在的，所以中共也会是永远存在的。你觉得如何看待基辛格他的对华政策和他的政治遗产呢？
我非常讨厌基辛格，从哪说起嘛？他72年到北京跟周恩来见面等等，出卖了台湾。他为了转向苏联去合伙跟中共对苏联做盟友，出卖了台湾。说只有一个中国，而后来让共产党把这个话理解为唯一的中国是我们北京的中国，这个种子是基辛格下的是，而且起了非常长远的不好的影响。他后来他编了一本书叫《On China》，很厚的一本书。似乎是自以为是懂中国，他根本他不懂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他都一窍不通。他可能跟 Jonathan Spence 学了点中国历史表层上，但是他以为他跟周恩来见面能够看出一个比较深的中国，这完全是骗自己，骗别人。而且他也不是那么诚实，他不是为了和平，他一个层面上很重要，是为了基辛格，他那种 Kissinger Associates 基辛格公司大发财了，在介绍中共的高级官员跟美国的这大资本家挂钩啊，拿了一大笔钱等等，这个。露出来的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在911之后，911之后呢，乔治·布什想让基辛格参加一个911委员会 （commission），那请基辛格参加，他不参加，他拒绝参加，理由呢，是因为参加这个 commission 的人要解开他所有。有个人利益的文件，那基辛格 associate 当时大发财，在中国大赚钱，他因为要继续赚钱，他拒绝乔治布什邀请他参加911的委员会，基辛格就是这么个讨厌的人，
基辛格也被当作是拥抱熊猫派的一个代表。对，在美国，在整个西方对华政策，有屠龙派（Dragon Slayers），还有拥抱熊猫派 （Panda Huggers），还有其他的汉学派和外交派等等一些分法。那您觉得，这些分法有没有道理？它是不是正在发生变化呢？
说两种支持两种政策的标题的话，我不反对这种好玩的这些标题，但是我不喜欢，我不用 Dragon Slayer，更不用 Panda Hugger。我非常讨厌 Panda Hugger 这个词儿，是两个缘故，一个是一种大谎话，骗美国人，骗全球的人。熊猫是个很可爱的一个动物，我们都很自然的很同情、很喜欢熊猫。那把熊猫跟中共当中画个等同号是骗人的，共产党就不是那种可爱的 panda 啊。第二个理由呢，我觉得 panda hugger 这个名词对熊猫不公正。熊猫没，熊猫大概不是像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完全可爱的人，它也得活呀。但是它绝对没有共产党那种恶劣的性质，所以你说 Panda Hugger 对熊猫是不公正的，我觉得，
对，这里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和中共要分开的问题，就是当然这个，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层面，但首先不能够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当做是中共政权，中国政府这个如果把，因为熊猫可爱，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的诗歌比较好，所以就喜欢中国，所以就喜欢中共，那这就会出很多问题。
是，对。
那跟这个问题有关的就是，有一个英文的词叫useful idiots，叫有用的傻瓜。那有不少西方的学者，用各种方式为中国政府、为中国共产党唱赞歌，那当然例子很多。我知道一些，比如说像 Daniel Bell，中文名字叫贝但宁，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 Jeffrey Sachs，像 Martin Sachs 啊，还是
对
Martin Jacks，英国
，Martin
的
Jacks，
Martin
对
Jacks，
Jack。
那您觉得？这些人他们会影响西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吗？他们为什么会帮共产党说话？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新疆集中营，像种族灭绝，像这个极其恶劣的侵犯人权事件上，他们仍然帮中国政府辩护。
我觉得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少。前几年、十几年以前，还会有一些人听他们的，但是最近，尤其是5、6年来，他们影响越来越小，可是还坚持，他们还在那儿说。还在那儿说，是为什么的呢？我觉得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他们本来可能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理想主义，就是那种相信原先的共产主义的那种为人民服务啊，大家平等啊，各取所需啊等等啊。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很深的相信这些东西，然后实际的例子出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想。我父亲也就是这种人，所以我比较知道这种的这种模式。他们是好心的，可是他就离不开他原先的理想，不愿意承认理想和事实是有区别的。 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比如 Daniel Bell 可能这种人有一种不同的一个原因是能够出名，能够这个时髦，这样的西方的学界里头有一个特点，你要是主流，只说主流的话，没有一种创新，那你就不突出了。我们追求的是 creativity，创新。可是创新，你要是真的能够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当然很好。我也一直鼓励学生要独立思考等等创新。但是呢，有一个比较便宜的创新的方法是，中文怎么说这种，自我感觉良好，说出来一种，能引人注目的时髦，写这种东西，比如 Daniel Bell 很有名，我们都知道 Daniel Bell，因为他那种看法是就是坚持那种与众不同的一种看法。要是他没有那种奇怪的政治立场的话，有多少人会知道 Daniel Bell 吗？所以我觉得这种这也是个理由，他们为什么坚持这种奇怪的看法？
对，就是故意的标新立异，来吸引眼球，弄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像哥大的这个 Jeffrey，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那有一次我们在 BBC 的节目中讨论，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当时是美国的 John Kerry 去中国。讨论环境问题，我们争论的题目是要不要讨论人权。然后呢，我说当然要。那 Jeffrey 他就说，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讨论中国的人权，讨论新疆问题？看看美国对印第安人的那做的那些事情，看看美国对黑人的这些系统性的歧视，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中国人权。对，然后我就批评他说，这是一种特别粗暴的whataboutism，我把
对，
它翻
就
译
是
成
whataboutism，
对糜烂主义。那这种对，其实这种想法还是有很多能够迷惑很多人，觉得美国做的也不好，每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那凭什么揪住中国不放？
这个理论的毛病是因为他把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之间画个界限。说我们站在这个界限这边的人没有资格对界限那边的人，有任何评论，这个站不住了啊，这个站完全站不住。你比如说，我住这一家，我的隔壁房子里头，听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声音，有人大喊杀人呐、抢劫呐等等。我是不是说哦，对不起，我是这一家的人，那一家的人的事情我不能过问？那当然不是，这是非常简单的、理所当然的。我们做人对任何其他的人能够同情、能够帮助、能够设身处地，这是应该的啊。说 你，或者这么说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完全十全十美的国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因为人就是这个嘛，动物它不能十全十美。那这个推论呢，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没有任何国的任何人能够为了一个别的国的一个别的人说话吗？那当然站不住了。这要这样的话，我们 universal human right 就不可能有任何基础。
对，这就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关于美国的政治的最新变化，实际上也是这8年来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Donald Trump。那他说 "American First"，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那您如何看待川普的 当选，包括就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那川普他对中国的民主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啊，这个当然是个很难答的一个问题。我第一说，我对 Trump 这个人的做人的方法是有反感的，我很难喜欢这个人啊。他说大话呀，抓女同志的私下部啊，这等等啊，人家大说话，这不能喜欢这人，而且他的政策很难。推测很难 predict，他会做什么你不知道，这个也有点危险啊。但是这两个大问题摆开这一边，你看他第一次任期里头，他国务院里头请了一个余茂春来做 Pompeo 的顾问，白宫里头请了个伯明 Matt Pottinger，啊，这两个人余茂春和伯明。是从70年代建交以来，唯一的能够看穿中共的两个顾问，所以不知道怎么就 Trump 的第一个任期里头，不是他自己做的事，可是他的政权里头发生了两个很好的两个人的出现，所以呢，很难 predict Trump，我还是觉得很难 predict，比如这一次来。他让那 Marco Rubio 去国务院，Marco Rubio，我想呢，我喜欢 Marco Rubio，他肚子里头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他自己家里，是古巴人，自己受苦了，所以你不必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明白，我前几年开始批评共产党的时候，80年代、90年代，常常遇见美国听众，我有很多人问那种 "What aboutism" 那种问题啊，可是我们也有问题，你为什么要对中国人那么凶啊？等等等等，我相当这个 frustrated，我怎么把这种人能够让他们看穿？但是呢？我忘了是80年代哪一年，我到捷克、到波兰去访问，也做了演讲。我当然我不能说他们的语言，我用英文演讲。但是我发现，那东欧的人听我的这种批评中共的话，完全听进去。我不需要收他们，他没有任何 whataboutism 的反叛。所以我觉得 Rubio 也是这种，自然就明白的一个人，我对他抱有点希望，
那有很多人担心川普他在未来的4年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造成很大的破坏。就像，当然这例子有特别特别多了，最严重的一个例子，当然就是2021年1月6号，他怂恿一些支持者冲击国会，想要推翻这个选举结果。那您会不会觉得，川普他有可能在未来4年里边再去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贬低媒体，比如说对法治的一些破坏，对这个选举啊，压制选举啊，然后，甚至在今年的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也曾经说要用军队、用司法部等等这些机构来对付政治反对派，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呢？
美国右派有这种威胁民主制度是有的，但是我觉得美国左派威胁民主制度也有。而最后我的感觉是，美国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没有那么脆弱。我真的觉得左派和右派的威胁。不是致命的威胁，我真觉得不是。比如这个1月6号那种事情上，当然这 攻击国会是有点可怕，但是就是当天晚上，那 Pence 回来，他尽过他应该尽的责任。美国的这个反弹性还是在那儿，还是有的。比起比如六四那屠杀，那根本没有反弹的一种可能。所以我对美国的制度还是有点信任。说美国左派怎么威胁民主制度，我觉得例子也相当多。这个政治正确，主要是左派的一个标签啊。你得说对话，你说错了话，你就有问题啊。而我上面观察你说过话没有？这也是说穿了，是一种跟文革的文化有点像。我们前不久就在我们这儿的校园里头，有一个人，他在一个search committee 找一个新的助理教授，一个委员会上，他随意的说了一点关于某某申请者是一个黑人，这美国黑人，资格也不错，可是不是完全跟那我们最好的那些申请人一样。他就随便说了那么一句话在电邮里头，好，报到上面去。上面就抓住了这个，你对黑人有偏见吗？然后你自己得考察自己的心灵，你哪来的这种对黑人的偏见了？然后弄得很大的一件事情，他根本那不是，这说他是一种 racist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呢，有那种话语下来，你说错了话，你政治不正确。你得考察你自己的心理，你得口供，你得表现等等，这是毛泽东文革的时候的一种，所以左派对美国的民主也是有它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那么致命的危险。我觉得右派、左派它都有这种恶劣的倾向，可是我不是那么怕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应付的。
您和中国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有很多交往，对，像方立之、刘冰燕、刘晓波等等有很多的研究，还有一些专著。那能否讲一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什么特点，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什么特点？
对，我也跟刘冰燕学了很多东西。你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刘冰燕，她关于中国的社会的情况，哎呀，她这知识非常广，分析能力也非常强。我跟刘先生学的很多，方立之跟刘晓波也是挺有意思的例子，因为中国的文化里头，这政治文化里头，也是共产党的文化里头，有一种我管它叫山头主义。我想爬山到山头去，毛泽东我在山上啊，我这一把手主义，我说了算，我是一把手，这种态度相当普遍，甚至于，我不高兴说这句话，但是是真的，中国的异议人士或者海外这个民主运动里头也有这种想法，我当然不便说是我想的是哪几位，但是有一种我说了算，我是山头一把手主义等等。方立之没有这东西，方立之因为他的政治理念理想是根据科学来的，科学里头没有一个一把手主义，年轻的科学家要念到那种最新的学说叫什么哎呀，我脑子说累了，反正呢，Niels Bohr 的发现，Albert Einstein 的发现，方立之说，我们念科学的时候，我们不接受， 不是因为他是 Niels Bohr 或者或者 Albert Einstein，所以我信，不是，我得理解他的道理，拿他的我自己的脑子里头 make sense 之后，我才接受这种平均主义，而真理的普遍性主义也是科学来的我们发现一个真理，然后过了一个政治边线之后，那科学真理没有改变，民主的原理也不应该改变，人权的道理也是普世的、永久的。方是这种从科学学出来的政治理念，所以他很容易接受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大家公民都是平等的，我尊重你的看法，你尊重我的看法，我们比较看法去竞争，看谁的争看法能够应验这种平均主义是自然的。刘晓波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点山头主义，80年代他演讲也是一种英雄，也对他的第一个妻子态度不是很好的等等，又有一些这个那种毛病。可是不知道怎么着，他90年代，尤其是他在劳改营做了3年的牢之后，99年出来。认识他的朋友都说他变了，他人变了，他变得很谦虚，能够听别人。我想很可能是跟他，在监狱里头，在劳改营里头读的那么多书，他读的书很多，那是，刘霞带了很多书给他看。反正他出来的时候，晚年之后，2000年代以后。他更是像方立之那种公民平等、尊敬别人、谦虚态度，所以当然我佩服这两个人，而且他们那种平等主义非常好，可是也不能说是很普遍，中国文化里头也还是有山道主义、保守主义。我们得警惕，慢慢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刘晓波的一个主张。他说，民主转型的关键不是你的从上往下的宪法写的怎么样，而是你的老百姓的生活里头彼此之间的态度问题是转型的关键。
那刘晓波在2017年去世，死在监禁之中。中国在实际上，政府对民间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在打压。那现在这种打压就越来越恐怖啊，
是。
很多人被抓、被判刑，很多人被禁言，然后也有一些人流亡。那您觉得中国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推动民主转型、推动中国走向开放社会，还有空间吗？
我觉得有空间，空间越来越少，是真的。习近平以来就弄得越来越少，但是没有消灭它，也不可能消灭它。不可能消灭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谈的那个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头的价值观没有毁灭，没有毁灭。能够去培养它，跟它合伙，跟它发展。还是有可能的。最近张燕有一本书，Ian Johnson 叫《Spark》，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对，我知道。
他提的，你读过没有？
我大概，对，没有读完，知道他写的
不，
什么，
这本书挺好。
是。
他从50年代这 Spark 时代，
就是星火，他讲到很多
星
中
火，
国
还
的，
有我想到那个林谁林，
林朝。
林昭那种精神，林昭，一直到文革的时候，玉罗文呢，的
对，
出的那杂志啊等等，到民主墙，到六四，到这个维权运动2000年代，一直到最近的这个。白纸运动和反疫情的那些活动等，他说这种你看一个 spark 一个 spark 一个 spark 一个 spark，每一次都被压制，但是没有把他压死，他都是回来的。为什么都是回来的？我觉得，因为我们俩都是很赞同，人权和人权的普世价值。我觉得人性还在那儿，共产党没办法消灭人性，人性还在那儿，星火还是能够再出现。
对，他说有很多很多地下的历史学家，就 underground historian，他们来在非常危险的、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去书写历史，去传承记忆，这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而且他把他跟中国传统的艺和江湖文化，连在一起，也举了一些不是很多的一些从2000年以来的一些，也是敢说话、敢这个对皇帝冒着生命去说真话的例子。他以为这些 spark 的人。是继承这个传统，而你那 Spark 的人，有时候真的他提到，以前的屈原呐，各种例子也等等，而且好像是在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日记、我们的文章写下来的缘故之一，是要他保留给将来，希望将来的中国人。回顾习近平时代最黑暗的一个时候，最难办的一个时候，但是哪怕是最黑暗的时候，还是有人坚持，还是没有死心。这也是他们的一种信念。这本书写得不错。
你有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叫"吊灯下的巨蟒"，就讲很多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从而产生普遍的自我审查。那这种自我审查，它会有什么影响呢？那现在情况是不是变得更糟糕了？
是变得更糟糕。我那篇文章是2002年大概出来的，对我来说是个比较新的发现。对学界的反应来说也，他们也觉得，哎，你这提得不错，我们也开始注意。到现在呢，发展到一个是理所当然的知识，是常识了，正常化，吊灯里头的巨蟒的影响是一种正常的东西，甚至于在你挑战他，你不听他的威胁，别人会觉得你不正常。包括我知道的一些异议人士的朋友，他们站出来说话，先是他们的家人批评。你怎么发疯了？你不是愚蠢吗？你违反这么厉害，你冒自己的危险，也冒我们全家的一些安定啊！What's wrong with you？因为吊灯里的巨蟒的影响就变成一种正常的东西，正常的。This is the way things are 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但是真的。
那总的来说，您觉得中国共产党它的信息控制、强制遗忘、洗脑宣传，对塑造民众的思想是不是有效的呢？ 那如果是有效的，加上共产党现在越来越多的用高科技手段来
对。
进行宣传、洗脑和信息控制，那这样的话，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是不是越来越难以出现了？还有和这个相关的，就是我们知道近些年在美国和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讨论 disinformation、misinformation，它对塑造人们的观点，包括他对影响这个选民的投票，都是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您觉得这种 disinformation 和中国的这个censorship information control 能不能进行比较呢？
对，你这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有效？共产党的这种强制的遗忘等等有没有效？是有效，很可惜，可是有效。到我们加州来念书的中国本科生。他们常常他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儿。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孩子到我办公室里头来，他在课堂里头不会敢问这个问题。他到我办公室来说：“啊，林老师，在六四的时候，到底是士兵杀学生多，还是学生杀士兵多？”诚恳地问，所以有没有效？有效，能不能怪这个个人呢？不能怪他啊。怎么对付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可能是就 be aware of it，我们就得知道，就得指出来。我前不久我到台湾去了2周，在台湾发现，那些比较积极的这个活动家，他们关注这个问题，中共的假话进来影响我们台湾老百姓的舆论，有没有效？有效，怎么对付呢？就得揭发他，你一个一个的揭发，让老百姓知道哦。有 disinformation，有 misinformation，而且有政治色彩在里头，让他们慢慢认识到这个危险，就可以避免这个危险。我觉得，而且我在台湾已经观察到过有一些作用，有一些年轻人他是非常 aware 啊，我们有 disinformation 的问题。那你第二个问题是这种 disinformation 跟美国或者全球的网络上的 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 是很多，越来越多，而且因为有那么多平台，各种平台有各种自己专有的、最喜欢的 misinformation 循环，这个是也是很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而且也揭发的问题，有意的去反驳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大陆的假新闻跟外面网络的假新闻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大陆都是一元的，都是共产党下来的统一的一种 disinformation。而外国外面的网络上的那共和党、民主党这个党那个党，都是很分散的，是一个多元的 misinformation。多元 misinformation 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好处，你可以比较，你可以听 MSNBC，也再去听 Fox 说的唱对台戏，可是至少你有一个比较，能够在里头做你自己的判断，你共产党的那种一元化的 disinformation，你是个不跳常的一个中国老百姓的话，你就没有那种比较的可能，是更可怕的。
那我来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共产党它不仅仅是沿袭传统的这些管控媒体、控制信息、洗脑宣传，而且呢，它越来越多的采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包括人脸识别，包括大数据，各种这个AI、人工智能，等等。那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些算法，他加上他掌握这么多的这个数据，掌握这么多人的信息，你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你有什么样的爱好，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跟什么人见面，他全都掌握。尤其是这些重点人物，这些异议人士、上访者这些重点看管对象，他就掌握得清清楚楚。那我也有一些文章讨论，我用了一个概念叫 high tech totalitarianism，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共产党的专制政权一党制可以持续的统治下去呢？
我们不知道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1984年 George Orwell 的描写，就是现在这种局面有相同的地方，可是不相同的地方是，连 Orwell 都没有想到 technology 能够起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数据和这个 algorithm 这些东西，当然这不只是共产党，美国的国外的大公司也有这种东西，有谁都用 algorithm
算
啊，
法，
算法，对，算法，我是个科技恐龙，我不在这种问题的前线。我希望像肖强这些在前线的人能够帮我们想法子怎么对付这个威胁，但实在是有的，是有这个威胁的，
对，但是
而
您。
对我来说，他提了一个有趣的跟人性有问题的一个，有关系的一个问题，本来。人是喜欢独立自由的，不希望被观察。而现在的科技有电视，有照相机，有电脑，有算法，有这个那个的。你做人，你做你的日常生活里头的时候，感不感觉到被观察？被观察。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个别的，但是我很讨厌被观察，连我的妻子对我非常爱，非常好。可是她要是观察我太仔细，观察这，我觉得，哎，你别观察我，我别观察我。所以这个 technology 这样发展，会不会跟人性碰撞？碰撞呢会怎么样？不碰撞更可怕。难道将来的人的人性能够习惯于，24小时一直都被观察？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个人性的挑战问题。
对，您在刚才谈话当中曾经说过，人有追求自由尊严的本性，但是呢，从最新的这些高科技、这些 algorithm 算法来看，人性也有可能被这样的东西所塑造、所改变，可能，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非常前沿的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要留给我们读者自己去思考。